好了，二章啊、我们就看两节了，就是从二章一啊、到二节啊、两节一起看啊，可以吗？啊，可以。好，找到我们就一起念来，来一二三。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严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像他们的葡萄树毁坏了。好，这两节啊，嗯，他如果你注意第一章啊，他语气就开始转变了啊，因为这里开始啊、先知的这个对象啊，就责备的对象啊，就是这个尼尼微啊，亚述人啊，连背后啊没有直接提的，就是啊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啊的兴起，所以上帝就用这个方式了啊。他我记得有跟你们讲过了，就是尼布加尼撒的父亲啊，那他不叫王啊，但是他是一个领袖了，他是当时是巴比伦的一个领袖啊，他叫做拿贝布拉萨啊，连这个人就开始啊、背叛亚述了哈、啊，就抵挡亚述，连他就怎么说呢？他用啊、很多的方式哈、啊，最后他就把亚述啊、摔，就是怎么讲，让他啊、削弱了哈、啊，就说亚述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强大 ，OK， 连就造成啊、巴比伦就取代了亚述啊，从那件事情之后啊。所以这个先知在这里呢，就说这个敌人啊、就是亚述的敌人啊，就是尼布加啊、这个尼布加尼撒的爸爸，就是加勒底人，他要兴起，要施行毁坏。所以这里没有直接说他是谁啊，但是他说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啊，那你可以说那可以是指到啊人，就是上帝用的工具啊，巴比伦人。但也只可以说他是指到上帝啊、自己啊、的审判啊，所以他不需要直接讲、啊、当然有时候我们昨天在团契也讨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时讲事情、好像把中间那个界体除掉啊，就等一下我们圣常会讲这个东西，本来我也不大讲，后来在预备这个幼喜小孩的幼喜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网上一堆人讲啊，一堆东西骂，就是在那边咒骂幼喜是异端啊，哇，我们给他骂的半死。他说这些人讲这样多，其实很多都是把中间的这个我们叫界体拿掉了。哦，你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啊，就说到其实我们有时说上帝管教我，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有试过天上有一个藤鞭这样子鞭你一下，我想没有吧。每次你受上帝管教，你就是生病，或是有人抵挡你，有人啊、都是一个借体嘛，就是上帝使用某一个东西嘛，对不对？苦难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通常都是上帝用了一个，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就用了一个啊、物质或是啊、人的一个形式，就是可能人的话啊什么啊，人的眼光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包括我们有时也说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真的以为魔鬼我们去推他，你怎么挡？魔鬼只能走来走去的，你怎么去挡？我们要赶鬼啊，你赶吧，多得很，属于是应该很多。你不是我们说我们抵挡撒旦，其实我们是抵挡什么？是抵挡你的老板，抵挡你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这些嘛，人来的，是他们成为撒旦的借体，所以你要抵挡的可能是你上网的那个习惯、啊、或是你在网上那虚拟的东西，一些是人间的、啊、所以这中间这借体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好像它不是很重要，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我们天天认为我们可以有一天拿着宝剑去跟魔鬼打架，呵呵，你拿了，你看你拿什么去跟他打基本上上帝没有要我们去跟魔鬼打仗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来的，最早跟撒旦打也应该是天使啊，对吧？怎么是你呢？我们是要 靠主的恩典啊，当然我们要抵挡撒旦的引诱各样，但是我们真正要对抗的，其实你可以说是人啊，是这个世界，是撒旦所用的这些意识形态。所以要把这个次序拿回来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神祝福我们，也是这种讲法。哪一个人走到外面，天上掉石头下来，我想你根本不是这样啊。你每次说祝福，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你听到一句话，你读圣经读到一句话，你那句话在你心中产生鼓励力量这些的，而不是说神帮助我，好像我们把那个芥蒂全部拿掉啊，这也是一种基督教的想法。但是这个不能够从一开始啊，就好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这样教他说，哦，你不要怕哦，因为耶稣跟你在一起哦。有的小孩真的这样想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就会想象啊，耶稣坐在旁边什么。我小时候也这样想啊，我想你们可能多少，因为可能那个主学老师他就忽略了一个必须先认识人的界限，连之后你再认识一个超越界限的就属灵的东西。但是你明白的时候，你总是要知道你是一个人嘛，所以你需要借着这个载体来领受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嘛。宝，我不知道你们该到这本，那我是借题发挥，但 anyway 等一下要讲的先跟你们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有时鼓励弟兄姐妹啊，有时我们为人家祷告啊，坦白说有时我们讲的话都很好听，但是其实不实际的，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没有载体的讲话的啊，神必定会安慰你，他又不读圣经，你等他开天窗等话不可能。那么你说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你指是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更具体的把它引到什么话语上面，说你如果要明白你的苦难，要明白你的力量啊，其实你应该从这个载体就是神给我们的话啊，来吸取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想越过这个话，好像就凭空去想上帝帮你，上帝与你同在。我们祷告也是说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这边有作为给他吗？也没有啊，当然神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他充满世界嘛，我们不是指那个，对不对？好了，说回来了啊，所以这里呢，当我们说上帝管教恶人呢，审判恶人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泛的，就讲哦，总是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天上总是会有什么东西来阻止他什么，不是很具体的。上帝不是叫天使来打这个尼尼微的，上帝叫一个尼尼微历世历代的，我们叫做世仇啊，巴比伦跟尼尼微其实是世世代代的仇敌，因为他们就在一个在一条河，一个叫幼发拉底，一个底格里斯，就在那边边上，你看我看你的整天啊，就是我跟你比，你跟我比啊，好像巴黎跟谁我也不知道，瑞士不会了啊，就是总之就是他们是在争斗的，连上帝就用了这个工具，就是他旁边那个国家啊，而不是用天上的天君天马，好吗？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新约的信徒有时好像完全没有 context 了，我们就好像跳出去了，因为我们回不来。连信徒来教会听到是很好啊，听了这种跳出去的话语是很感动，但是他一走出去，他发现好像接不上，他好像那插头接不上这个世界，因为他好像没有办法连贯说我的问题、我的困难跟我在教会听到的安慰的话，好像中间没有一个载体。这可能我们要多一点做这样的工作了啊，让弟兄姐妹对神的道啊有一种切实的经历哈。好了，所以这里就上帝用了这个巴比伦啊，人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好像在鼓励哦，他说：“哎，你要看守哦，要努力哦，要大大勉励啊。”这其实这个是有点讽刺的啊，就是先知是说：“哎，好好防守啊，啊，敌人很强壮啊，吃饱饱来打架哈。”其次呢，这个拿鸿知道他们完蛋了，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们交给加勒底人啊，所以这个话有点好像讽刺一样啊。有时我们也是会这样子讲一些人，说好啊好啊，好好做哈啊，你知道他完蛋。OK， 那这里 下一节啊，但第一节是有点好像在讽刺他们，就是狂妄啊，上帝来惩罚你了。下一节呢很奇妙，他提到了以色列啊。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你觉得这两节好像是不应该在一起的，因为下一节突然间他说上帝复兴雅各啊，眷顾他们啊，因为他们已经荒废了。这里说他们被空虚，就是被空虚，意思说被打，就被攻打了哈，被毁坏了，葡萄园被毁坏了。原来先是在这里也交代了另外一件事，就说为什么上帝现在才刑罚以色列，刑罚这个啊尼尼伟啊，就是亚述。就说为什么上帝之前不早一点把亚述给毁掉，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因为雅各已经空虚了。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上帝已经严严的审判了他的子民，所以现在上帝转过来。因为你知道，他经文说雅各空虚，葡萄园毁坏，他的意思是指到上帝让他们完全呢，就是毁灭嘛，啊，被掳走啊，没有人了。嗯，先知要表达的就是，其实上帝很多时候他对待我们的时候啊，他的子民跟对待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呢，其实那个管教是一样的严格的。我们不要有一种侥幸，觉得好像上帝有两种水平啊，哎，基督徒是打鞭打也是做个样子，哦，坏外面的坏蛋，哦，真的是很凶的去毁灭他。你看圣经通常没有的啊，只是有谁先有谁后，这是常常看见的。上帝是先管教他的家，因为彼得也这样说是吧？审判要从他的家开始，一直都是这样，也不需要等彼得跟你讲，你看旧约就知道，每次上帝先管教以色列之后，上帝才管教外邦人的嘛。 OK 啊，不，我说这是次序了啊。但有啊，我记得是迦南讲阿摩斯啊的时候，是阿摩斯啊，没有约尔啊，是讲了用了其他列国的灾难来警告，是吧？是约尔吗？
阿摩斯
啊，用了列国的毁灭来警告他的子民啊。但你不能够说哦，上帝总是啊最后会让基督徒啊很轻松的过关啊，也就毁灭性的去对待别人，不是的啊。因为严格来说，信主不信主的人，我们犯罪的代价也是一种罢了，就是灭亡啊。信主不信主的人，如果能够免去灭亡，也只有一种，就是求赦免。只是信主的人可以有信心求，不信的人没有办法有信心求，所以他们会灭亡。所以信主的人的罪啊、悖逆啊，其实并没有轻微于那些不信的人。有时候你说反而更重啊，我们是故意的，我们是背叛的。OK， 但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罪恶当中，之所以能够被保存下来，的确是因为你有信心啊，祈求免去你的死亡，所以上帝就因为你是对基督的信心啊，所以上帝就应允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存活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呢，其实之前上帝事先用一个很你可以说很严格的方式啊，重重的啊打压他们，接着亚述啊，亚述是你可以说不是很讲人权的啊，就是他们是强国嘛啊，不当别人是什么的，所以很不合理的就对待了以色列啊，而且残暴的对待他们。OK， 甚至这里说是空虚了啊，整个国度就作废了。等到以色列完全谦卑啊，就作废也有点好像让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优越了啊，你要谦卑了，你要放下了，你要转向。这个时候呢，上帝再转过来啊，他怜悯他百姓之后，他就转过来，他要去审判啊那些作恶的啊亚述人。OK， 所以结尾就是当上帝审判罪恶的时候，他的严厉性呢是应该被感受到的啊。我们有时就发现弟兄姐妹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啊，有些人你也知道他不对了，但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总觉得他很轻松。哎，你一直在暗示他说，哎，这个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没啊，很好啊。哎呀，你又很难过，你又不怎么讲，因为你又不想做那个咒诅他的人，说啊，你一定很惨，你不想这样讲。但是你总是觉得，哎， 为什么这些所谓基督徒他们好像对上帝的怒气没什么感觉，他们非得好像要有什么东西压下来之后他们才知道，哦，这个叫不幸，但他也认不出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啊，常常能够感受到天父虽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严格的，因为这是他的属性啊。如果你连这个疤你都不知道，你很难做他的儿女了。 OK， 上帝就是知道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的试探啊，软弱跌倒之类的，所以他的严格性不会因为我们这样而降低，但是他给我们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相信天父虽然严格，但是他可以借着基督的代赎赦免我们。 OK， 啊，这些不幸的人呢，他们在苦难里头或是他们遇到这些所谓不幸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祈求的啊。他们有时更可怜是他们可以什么都是，就是他们不会开口跟上帝要什么的，就很奇怪的。有人呢，他病了啊，他可以从欧洲坐飞机到中国，从中国坐到非洲，总之看透一切的医生 ，OK， 真真假假都看了啊，什么都看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跟上帝求。为什么？上帝在的，为什么你要跑到那里？因为他没有信心，他就是没有信心。有时候你在旁边看，你觉得很可惜。我一个同事啊，他太太呢，大概四五年前呢，他的腰就是我们叫做什么？他脊椎骨有一块跑出来，突出，但他可能是拿什么东西跑出来，也就很痛苦了，人很痛苦很痛苦，人每天就要躺什么，因为他不能一个姿势太久，人他又不敢去动手术，因为动手术可能，但他们又怕有什么问题，好了就这样，时间久他又有另外一个毛病了，就是他一直头晕，可能他常常一个要躺要什么，他就一直好像。他们说什么耳水耳骨什么，那其实医生也看不出来，连最后啊，当然他是我同事了，我常常问他怎么怎么样，那我也跟他讲过信仰，我问他你信不信上帝啊，有没有听过啊，他说啊上帝很好，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他不想得罪我了，但是他就说我比较我宁可信人多一点。那他的这个例子很简单啊，就是他从小被灌输就是宗教造成欧洲很多战争，所以他认为呢神是神，但是神不是很可靠，所以很多人死嘛，很多灾难嘛。他说虽然人不好，但是他还是比较要选，他还是比较觉得信人好一点，所以就相信制度啦。法国人是这样的，他们信制度信政治哦，他们选总统好像选救主这样的，虽然每个总统都一团糟，但他们就是有这种想法。好了，然后我就问他啦，你们去祷告啊，哈、啊，他就说这个不是他考虑的。然后最后有一次，当我每天有时问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他去看医生，我说啊好啊，看医生有医生看就好了。他说这个医生你不要笑我，我说为什么？中医啊，因为我以为他讲中医要笑，不是，我原来也不是中医，我那边也很少中医的。他说去看那种我觉得有一点悬的东西啦，就是那个人呢给他。喝一种水啊，连好像给他不知道什么磁场啊，你懂那种吗？这种是新的，就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些治疗方式，我们叫土医啊。以前我们去吐一口水在你脸上说好了回家了，这样那种都可以的啊。然后他就去，然后他说刚开始他也不是很信，但是他太太就因为去过一次两次，连觉得好一点，然后就一直去。因为心里就很难受，我说哎呦你他也是工程师啊，读那么多东西，但其实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东西是介于一些可能是人的心理啊，就是各方面的、啊、但无论怎么样他什么都肯试，连这个他都肯试，但他就是不肯祷告，因为他没有信心，他觉得他信人好过哦，信土一样好过。所以有时我们很痛苦了啊，就是看着许许多的人从我们身边走出去，好像我们觉得都能够得到的恩典，他们就好像就从你身边这样擦身而过就得不到啊。所以这更提醒我们啊，不要等到最后，你不要慢慢来慢慢来啊。有一个牧师也是这样自我安慰的不得了，他妈妈临终的时候有那个 Alzheimer 啊，阿尔茨海默是忘记东西的是吗？
对
啊，对，嗯，然后呢，他就什么都不记得啦，天天呢乱乱走，走不回来什么的。然后来很难过了啊，因为他常常乱跑。然后来去世了，嗯，他就觉得啊，很放松，他感谢主说哦，他妈妈被接到上帝那里去了。嗯，我是在听而已啊，我没有说什么。然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妈妈有没有信主啊？啊，去教会？我问牧师啊，啊，然后他就说，哦，以前啊，以前他有去咯，他就去坐在楼下，因为他不能爬楼梯啊，就坐在地下室看电视啊。当然，这看楼上的录影啊。人还没上会就溜了，因为他很怕看到人。OK， 是这种幸福了。人自从生病之后就没有再去了，因为没有人带他去嘛。人我说你妈妈能够有信心吗？啊，他真的是。那他就答不出来了，因为你如果等到你的爸爸阿尔茨海默了，你才急说要跟他传福音，还说你活该啊，说你根本你就希望他还正常的时候有东西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等到他帕金森的时候，你再来问他说你要节制啊，你要信耶稣。OK， too late， I'm sorry。哇，上帝要就是可以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面看到我们的忽略。啊，我们都一直假定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的 ，no， 你希望 miss 掉一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啊，更加应该注意那些还能够听东西、还能够记东西、还能够思想啊。我们趁着这机会，当然我们不是说靠这个信主，而是说把福音带给他，以至于他可能进到痴呆症的时候，他还有信念在里面。那个时候他 shut down 了，你再挤啊，你挤不进去了，对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我遇过一些阿尔茨海默的老人家，他注意力大概两分钟而已，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讲一下，他后来问我你叫什么名？我叫摩西。哦哦，啊，真的，你叫什么名啊？你认为你刚刚跟他讲一篇耶稣的事情，他可能他叫什么名？不容易啊。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看了啊，第三到第四节啊，第三到第四节，他是在形容这个啊加勒底人的军队啊。他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啊，这个也摇起来啊。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啊！这是武侠小说啊，有没有像啊？这个我们叫《天龙八部》还是《倚天屠龙记》？哇，其实不是说先知眼睛看到什么啊，他是尽量去形容这个敌人的强大。哎，很明显，你们看他在形容的时候，他有强调颜色啊、声音啊那种效果，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对方啊，就听他讲话的人啊，心中产生惧怕。OK， 所以他强调他们的服装，连服装有什么好强调的？有人解释为什么这里特别讲红？但贾文不同意的啊，但这是后人讲。后人说，军队穿红衣呢，是因为他们让这些兵啊，如果杀了人，因为有的人怕血嘛，杀了人那个血碰到身体看不出来，所以不怕，继续打啊。哇，他蛮现代的。我觉得红应该不是为了这个果效啊，而是说可能会给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了啊。如果一团都是红色的兵啊，然后又提到他们的速度啊，这里说战车上是用战车啊，而且他们的速度很快，而且有产生这种声音的效果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字说破木把的枪也怎么读啊？绕啊，那个揉起来是吗？
抡，
那个叫抡起来啊。OK， 那。很难解答，因为这是翻译啊。我上次找一些原文呢，其实它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呢，它的兵很多，所以远远看呢，他们的枪高高的嘛，长长的嘛，所以远远看好像森林这样在摇摇摇摇摇。也有的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要这个武器，所以他们把很多的树木都砍了，什么就捆起来什么。OK， 各种的形容词。不过我在这里不想大大发挥了，我就想让你们知道，无论怎么样的形容，它的目的就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啊，当时犹大人，他们对尼尼微，因为你们记得尼尼微欺负他们几次了 ，OK， 只是没有把他们灭了啊，但是他们到他们的当中来欺负他们，所以犹大人其实对尼尼微是很害怕的，他们觉得尼尼微是不能够打败的，所以当先知说尼尼微要被攻破啊，因为上帝要审判亚述的时候呢，犹大人可能不是很相信，觉得不可能啊，这样强谁能够打他呢？所以有一点，先知就把加勒底人的军事就用各样的方式就是形容啊，以致犹大人能够相信说，哇，这个敌人是比我们看见的亚述更加的强，可以吗？啊，但无论怎么样，你也看得出是先知的一个用心了 啊，他不想百姓听见神的应许之后还带着疑问啊，或是怀疑啊，所以先知就用尽办法，用人的方式啊，用尽办法来表达，来宣告啊，以致百姓能够真的确信他们的敌人要被毁灭了啊，能够真的相信这一点，可以吗？啊，哎，你有时也是觉得你跟人家讲说什么，魔鬼撒旦要被打败啊，我想多数人也觉得熟啊，没有什么感觉啊，嗯，哎，有时一些人就把撒旦讲到哇，怎么啊，那讲上帝怎么，好像，但其实我没有人看过这些东西的啊，他们只是要带出一种的果效，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啊，这个的上帝大能是真实的啊，因为撒旦的确是在多方多面啊来搅扰我们啊。好了，不多讲啊，接下来它带来的效应是什么？第五到第七啊，三节连在一起念啊。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台，河闸开放，宫殿充没，宫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隔，此乃命定之事。有点像对联啊，四个字很厉害的。他就说这样强大的军队来了，他会怎么样？亚述人当然不会认输了，所以亚述人也会召聚他最好的军队来应对这个战争啊。但是圣经说，这些所谓最好的军队站上去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第一半跌，就是脚都发软，走不住啊，站不住脚，他们会上胆，那他们没有办法去抵挡啊，保护他们的城墙啊。你想一下，他们脚发软，就走两步跌一下，怎么样去顶这个攻城的这些巴比伦人啊？那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个底格里啊，底格里斯这条河呢，是这个尼尼微的一个保护，天然的，因为这个河很大啊，所以一般呢他们会相信说敌人不可能攻进来啊。但是这个先知就用这个字，他说河闸开放。他意思说，你们认为这个河保护你是吗？他说敌人就好像这个河水这样，无孔不入的啊。你本来是有河闸挡着啊，他说现在敌人就好像攻破了这个阻挡啊，就无孔不入的进到你们的当中。因为他用几个形容词啊，这里中文是翻成是淹冲没啊，那我有放英文字在那里，其实它原文是 melt 啊，就是融化。但是当然融化很难翻啊，人家说什么宫殿要融化，但先知的用意应该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城是很强很硬的，但它在这个巴比伦面前好像是纸一样啊，连石壁就是宫殿啊是很硬的，但他们好像冰一样啊，就一下子就化为水，站不住啊。连又特别讲到他们的高贵人啊，这里就说王后，当然我们可以想他不是只是关心王后了啊，他做什么讲那么多就讲一个王后，当然这王后就象征 你们知道以前王后不像今天王后就整天站出来给人家拍照的，以前可能百姓都不知道谁是王后，没见过，只是听说有，因为王后不能够随便出来的。但是那一天呢，王后是要走在街上的，因为她被贬为好像平民一样，所以宫女为她而忧伤啊，就是觉得很哀痛啊，因为他们的高贵突然间失去了。所以她可以象征就是尼尼微里面一切有地位的人啊，到那一天呢都要变成啊平民，都要被放逐，因为这个加勒底人不会顾惜他们。就是巴比伦人攻进来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啊，这个尼尼微还有好东西啊，有人才要留着用啊，哦，他们不管啊，所以完全要被拆毁啊。所以先知讲这些东西，这什么？刚才我前面说，其实他的对象当时是犹大人呐，不是他不是去警告尼尼微啊，说哎，人家要打你要小心，不是，他是在跟犹大人讲。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他先说，其实这个目的就在这里，就叫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有刚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人为的，而是上帝给他指明的记号。意思说，耶稣那一天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啊，门徒说这个圣殿要怎么样？你们记得马太25、26、27、28，耶稣不是说这个圣殿以后要怎么样被拆毁啊，什么一大堆嘛？其实目的呢，不是讲闲话，不是告诉你说，哎，以后会怎么样，而是要让这些门徒看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紧接下来的应许是真的。因为耶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看见这些事的时候要逃。因为如果你想一下，当时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看见有人围攻耶路撒冷，他们多数的人投票是不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耶路撒冷是圣城，他迷信这个东西嘛。但是耶稣知道这个圣城一定要毁，所以耶稣先跟基督徒啊，因为那门徒是信基督不是犹太教的，他是先跟基督徒说，你们看见这些事要跑，所以他先用一个 facts 一个事实，连后面紧接一个应许，以至于你看见事实的时候，你会马上跟随那个应许去做。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如果无端端说新华要信天堂突然间把最后一样东西拿出来给你说，哎，你要信死人复活，不用怕火葬的信，还是什么？说啊，是的啊，但是上帝没有，有时怜悯我们，他没有马上啊要求我们就有一个这样横跨的信心，反而呢，他给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对吧？圣经也告诉我们嘛，啊，我们的经历，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的变化，末世的演变，连我们当看见这些。本来还没发生，但是上帝先讲了，成就了，哎，你知道后面那个事情也要成就，就是那应许要来了，而且也是真的，所以你就会抓紧他，你更加的依靠他，嗯，可以吗？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作用的 啊。那么详细的讲，因为他们最后就是亲眼要看见这些事实，好不好？好，我还有多少时间？是不是过钟了？
基本上是
OK， 一节再一节吧，好吧，就结束了哈。OK 啊，第八节我们就结束啊。第八节他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我有人喊着说，站着站着却无人回顾。好，这是最后了。他说，你们所仰慕的那个大城尼尼微城啊，就我们说一个今天一个世界最大的城市，我也不懂谁啊，纽约啊，东京啊，随便啊，总是有一个最大的城。OK， 那亚述的历史呢是很宏伟的嘛，你看他们从头开始啊，他们有整1600，当然多一点我算不准啊，大概16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王朝，而且当然他们是上上下下的，又强又弱，又强弱，但是后面400年是一直很强的，很够的了，400年，就是如果你是能够想一下，如果中国持续400年很强盛，可能可以把地球吞下来。中国只是强二十几年罢了，啊，就把百人吓得脚都软了。我意思说，尼尼微或是亚述对当时的人来说啊，好像是永远存在一样的，1000多年，你好像历史的这个教科书都不用改了，一直都有它的，一直都在里面。
它好像是一个事实一样。OK， 所以没有人有办法很容易的去，如果除非是上帝的应许啊，不然你很难去想象说这样一直都存在的一个帝国，突然你说它要消失，它要毁坏。OK， 那它当时是主要世界人口聚居的地方，你们也知道啊，这个两条河是刚开始人类的地方了啊，我们以前读过圣经说什么巴别塔啊那些东西了啊，就是那些地方，所以其实它还是当时主要人口聚居的地方。OK， 它大到好像一个独立于世界以外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其他地方有饥荒，尼尼微没事的。它大到它是能够自主的，这里说它是聚水的池子，就是外面干渴了，它这里还有水，因为它是一个池子。所以这个条件让这个亚述人是很骄傲的啊，但是上帝却借着先知说他一定要被毁灭。OK， 那他们不但要被毁灭，而且他们这先知形容说他们的百姓要逃命啊，好像没有希望的人一样。就是说，你想想看，有一天你离开你的家啊，你早上啊，尊宁早上起来上班啊。一出门听到嘣一声，一定回头看一下家里什么事了嘛，对吗？这里说啊，有人喊说，哎，站着回来回来，这些人是不管的。为什么？他不要回去了，他嘣，他烧他炸他都不管了，因为他没有希望了，他对他的国家完全没有希望，他不可能再回去了啊，所以这就是他以后的结局啊。上帝审判尼尼微城，不是因为上帝妒忌人那么成就啊，有人就说，哎呀，老天爷啊，老天这个看不顺人的成功，你看巴别塔啊，人家成功要建高楼，你看上帝就搞乱他们的口音，上帝不需要妒忌人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成就紧接下来是他的失败，很多的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世界的历史也是常看到这样的事。为什么？不是因为上帝喜欢捉弄成功的人，而是上帝常常在一段时间，在他审判人之前呢，他收回他自己的恩典，以致人在那段时间呢可以很狂妄，所以他狂妄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毁灭自己。但是上帝审判很多事情的啊，我们从历史看到帝国是这样子消灭的，王朝是这样子消灭的。我讲一个白话啦，就是有时你看一些政治人物啊，后来被扯下台啊，你他们被扯下台的故事，你都觉得有没有搞错？怎么你会做这种事？对吧？有一些政治人物就快要冒出来了，就是他们的风头很亮，然后他们就写一些 email 是不三不四的。你说你这个正常人也知道，这 email 一出去，全世界都懂。他说发一些照片给人家看了，你说这些人是书读太多傻去了？不是，是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不是常人做的东西，但这些往往就是他们的定罪，就是他们灭亡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时不要太过羡慕啊。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一些人物，他们好像走到一个地步，他们好像没有那种怎么说呢？没有了那种界限了，因为他们很自信，他们要这个要那个，他们要的东西都好像得到，好像没有人可以有办法去限制他，随心所欲。你要知道，这个随心所欲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了。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他啊。可以随便讲话的人呢、啊，是他已经很相信呢，他不会被质疑这个判断之下的，你知道吗？有的传道人是这样的、啊，他可能刚开始很谦卑谦卑，但是他可能后来很自信很自信，他可以随便讲话。我说随便讲不是讲闲话，是有时随便讲圣经，随便定规矩，什么就是上帝感动我就这样说啊。很多时候紧接下来就是教会的分裂、真理的败坏这些工作、啊、很可惜。但是我们就看见这是神审判世界很多时候的做法来的啊。OK， 所以让我们不要去羡慕啊，有时觉得这些好像哇越来越好，不一定啊，他们是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我们不愿意啊在里头有份啊。好了，时间到了，应该啊，有问题吗？我意思说，我们应该努力尽本分，追求应该追求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设想，那种设想是人的成就，人的成就很多时候是世界给我们的，世界好像 project 了一个影像，说啊，你可以这样好。 Okay? 你要问那个影像是谁，是 Tim Cook 是 Steve Jobs 还是谁，你问是谁背后有其他的目的的，没有那么简单，只是人的成就而已啊，所以我们应该有分辨了，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你们没有问题啊，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一起来看啊拿鸿书啊的第二章，我们也看见啊上帝你的怜悯啊，当啊你的儿女回转的时候啊，你的怜悯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啊，我们常常都悖逆，我们离弃你的道，但是主啊，你还是用各样的管教把你的儿女们引到你的面前，是吧？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叫我们不自满，也不自足，也不陷入世人的虚妄，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但是主你所应许的美好跟将来，你的天国就按着你的应许临到我们的当中。主，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要，那你坐在那里，好，再好。